当巴比伦灭了南国之后，有一批的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整个巴比伦的城墙被毁，巴比伦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整个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也被焚烧，损失实在是很严重。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国土里面来敬拜神。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叫读教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个原则很重要。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听从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吩咐而做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福分。如果我们违背神，我们看做一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的惩罚、神的咒诅会临到我们当中。这个原则不是唯做，单单唯做以色列讲，唯做我们每一个人所讲。如果一个国家他们敬畏神的话，神会赐予福分。如果一个国家遗弃了神，神的惩罚也在当中。同样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福分。如果我们离开神，惩罚就来到我们当中。这个也是我们做事情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我们有时候以为说我们一切很不顺利，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不顺利，那个不顺利？也许值得我们去检讨，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犹大国的灭亡，耶利米先知早就有预言过，在耶利米书第25章和第29章。有这样的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地要全变为荒废，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耶利米预言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要在巴比伦国服侍巴比伦王70年的时间。耶利米先知的预言结果实现了。在539年的时候，苦烈王占领了巴比伦，他开始了马代波斯的王国的时代。苦烈王上台后，苦烈王对于在巴比伦里面的那些的犹太人去给他们一些限制的自由，限度的自由。他也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立圣殿。就在9537年的时候，所罗巴伯率领了一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就在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重修，恢复了以色列人在圣殿中的崇拜。以斯拉就是第二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斯拉就率领了一大批犹太人，第二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以斯拉率领率领犹太人回归，是因为当时的波斯王的命令的缘故。让我们看到这个命令是记录在以斯拉记7章12到20节和25 到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我们看一下啊，经文怎样说呢？我们啊，好不好？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哈、啊，我们请姐妹读单数的哈啊的经文啊，弟兄读啊双数，我们请姐妹开始读。诸王之王亚巴啊，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啊。或者我们请弟兄来念啊，开始，弟兄念单数啊，双数姐妹让念单数哈。诸王之王亚巴，对，以斯巴祭司，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愿你平安。之王和他七位仆人所派去的，都要。也要带着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连同人民和祭司将心乐意献给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礼物。剩余的金银，你和你的族人看怎么办好，就怎么用，只要照着你们神的旨意去做就是了。如果你需要支付你神的殿其余的费用，你可以从王的库房中付付。不遵守你神的律法和王的律法的，就要赦你死处分，或许处以死，或者放逐，或者没收家产，或是禁欲究竟。我不知道你们读了王的这道命令，你的感想如何？我们要知道说，当时的波斯王，他们不相信神。他们是祭拜啊假神的。可是这个我读了，我是真的是我围坐当时啊的这些犹太人民，我感谢上帝。我们来看看一下，在整个王的命令啊，整个王的命令，在这个命令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王命令以斯拉带领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第二个命令是王命令啊，查查犹太和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十字节所讲的。第三个命令十五到二十节，他要命令啊，以斯拉把王祭司和人民的金银祭物把它带到啊圣殿里面去，在圣殿里面献祭。第四个命令是命令以斯拉来治理以色列民，以及以用神的律法来教导这些以色列的民众。这是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所讲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命令，这个是从王下来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不能够不服从的。于是呢，于是就准备了一切，他就顺服王的命令，他预备召集的以色列人民就要准备要出发。他们在准备出发之前啊，他们就要以色列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他想想看，回想起来说，如果我要带领这批人好几千的以色列的民众离开这个地方到耶路撒冷去的，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给你的话，你肯不肯来冒这个危险，把以色列人民啊从以巴比伦的地方带过去？你看看这条路，如果你有地图，你再去看看一下，它地形图啊，这是不容易走的一条的道路。更甚的是说，这条路啊不容易，是因为在路上有好多好多的强盗。我们可以想象以斯拉他的重担是何等的大。这条路万一在半路上被强盗打抢，或者是被强盗杀害的话，里面有王的礼物金银在里面被抢夺的话，我想以色列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照理来讲，知道这个是一个王的命令，王竟然供应了一切，而且王命令以斯拉来执行这个任务。照理来讲，王是应该负起全权的责任，对不对？王应该负起护卫的责任，派兵马保护以斯拉。只要以斯拉一开口告诉王说，王啊，我需要一批的军队与我同行，以色列可以在出发之前说，王你来吧，你来执行这个任务，保护的歌，如果你执行这个任务，你有兵马跟我同行护卫我去的话，万一在路上打抢的话，我在路上被抢劫的话，你王你的金银财宝被抢夺一些，这个不是你的事情，是你玩的军队不能够抵抗这批的强盗。可是以色列做什么呢？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出发之前，以色列并没有向王要求一批的军队来保护整个旅程。他做什么？他宣告，向以色列民宣告说，我们现在开始全民禁食。哦，我不知道你怎样感想，到底以色列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要禁食呢？到底这个当中有什么意义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基本的问题。我们要思想，以斯拉到底他是谁呢？为什么王这样相信他，让他带领这批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不单单是让带领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啊，他能够相信以斯拉，把一笔的金钱交给以斯拉， 而且告诉你知道说，如果你在旅程上面你有任何缺乏的话，你可以直接到王的户口里面去支取。王很相信，为什么值得相信以斯拉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看看一下到底怎样的属灵原则。这属灵的原则是，第一，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以属灵的眼光看事情；第二，一个属灵的人他所做的是以神为出发点；第三，一个属灵的人他所做的是遵照神的旨意而做；第四，一个属灵的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一个属灵的人他所依靠的是神不是人；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领袖是带领以色列带领会众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来到他自己的面前。这个是属灵的原则，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到底我的属灵的情况，我的灵命前途怎么样呢？我们来想想看，以斯拉他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就看一下以斯拉记七章第一到第五节。这一到五节啊，讲到以斯拉他的背景，而且讲到以斯拉他的后代啊，以斯拉他的前辈到底是怎样的人。从这七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是祭撒祭司的后代，他的祖宗可以推算到啊前面以伦亚伦啊。在这段啊经文里面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章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过后呢，第六到第十节他怎样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啊，经文啊，这到底以斯拉他是谁呢？我们看看一下，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是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应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谢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到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第一次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从第六节里面我们就知道以斯拉他是谁，他是免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他是真的是通达，就是很精通旧约的律法。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到底是怎样。如果我们看新译本圣经，我们好不好，我们比较一下这段经文跟新译本的经文来讲，这两第六节第六节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 就是这个是和赫本的翻译，在新译本的翻译是这位以斯拉是一位经学家，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赐给摩西的律法，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王赐他所求的一切，他就从巴比伦上来。如果读新译本的话，我们就更加的清楚的明白，他是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赐给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说文士在旧约里面是抄写啊，抄写圣经的，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是他不单单是抄写，而且他是精通圣经的，他懂得圣经，就念圣经的一切。以斯拉是谁？以斯拉是大祭司的后代，他是文士，他是精通圣经的，旧约圣经的。第三，他是遵循神律法的人。在第十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斯拉不单单是精通神的话语，他是遵循神的话语的人。他曾多少时候啊，我们是真的是精通，我们可以把整本的圣经从头到尾都可以读通，也不但是读了一遍，而且是两遍三遍。如果我信主好久的话，我对圣经的话语可以讲说，从某一节章节某一章某一节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精通神的话语。可以精通不一定是说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不一定是我能够顺服神的话语。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读在脑海里面，我们忘记了圣经要读到心里面，巴不得我们像以斯拉这样，他不单单是精通神的话语，而且是他顺服神的话语。现在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顺服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从读了神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进到心里面。这个是现在基督徒最大最大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上个礼拜我就跟一个牧师很年纪大比我年长的一位牧师在讲话，他说现在教会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牧者。我很敬畏，我很敬佩这位属灵的长辈，是一个洋人的牧师。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层面不是接触个人外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的层面到我心里面，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信主很久，我们可以几十年信仰主，可是我们在生命上没有得到改变，求神来怜悯我们。以斯拉不单是大祭司的后代，而且是文士，而且他是遵从神话语的人，他也是教导神话语的人。就在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教导神的话语，可以在圣经里面用神的话语让弟兄姐妹去读神的话语，把它解析清楚明白。最重要的教导是怎样的一个教导？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教导是生命上面的教导。如果你在家里 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在公司里面，如果在这样多年你的公司里面的同事看你的话，他不看，没有看到你的整个生命的表现，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你的言行举止，举止可以不可以将神的话语表达的出来？你能够不能够啊，在你的生命里面显出圣灵在你里面，在加拉书里所讲的这九样的果子，你能够把这些果子显露在你的生命吗？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显明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生命的信仰，是一个生命。我们看到，我们知道的以斯拉到底是谁，我们要思想一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斯拉他做什么呢？以斯拉是祭司，他也是文士，他遵循神话语，他教导神的话语，他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属灵的领导者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应该是属灵的事情。以斯拉在面对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是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在这个挑战里面，他做什么呢？他宣告以色列人民，要以色列人民和他一起的进食到底。到底以斯拉的这个宣告是什么意义呢？这个很奇怪，在这个关键里面，为什么要进食呢？我们要以几方面来看。第一，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到底这个回归是什么意义呢？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回归到耶路撒冷去，回归耶路撒冷，在表面上来看是回家，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居住，他们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园，结果是被巴比伦侵略的后，把我的家园毁掉，把它带到巴比伦里面然后现在我能够得到波斯王的恩待回到自己的家园。可是以色列人的回归不是指回家，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我们看另外一层的属灵的层面的话，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巴比伦去。原来以色列人离开了神，以色列人不要神，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神警告他们，他们不听，被巴比伦所灭，被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这个地方，神要他们再次的回到他的面前，神要巴比伦，要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地方，他预言说有70年的时间，神的恩待以色列人，他恩待他们，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让他们再次的从背叛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回归是什么呢？回归是再一次的转回头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复兴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神的灵再一次的复兴我们。什么叫做复兴？复兴就是原本我背着神 神在我后面，我背着神走，我不要神，我离弃了神，现在我转回头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复兴。以色列人回归的一个重大的意义是什么？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再次让神的灵复兴，让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要需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爱，在我们转回头的时候，另外一段神伸出他慈爱的手，他告诉我们说，孩子，回来吧，回来吧。你属灵的光景如何呢？属灵的光景如何？是不是我离开神很远？是不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我不要走神的道路。今天神伸出他慈爱的双手，告诉你说，孩子，回到我面前吧。孩子，我爱你，来吧，来到我面前，享受我所给你的爱。第二点，以色列人回归到底是波斯王的命令还是神的命令呢？这值得我们去想。如果以色列人回归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王的命令的话，那么这个旅程啊，必须要由波斯王负责。波斯王应该以军队来护送以色列人，对不对？如果这个回归是神的命令的话，那么这段旅程是由神负责。可是表面上我们看，这真的是波斯王下命令给以色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到底经文怎样讲呢？第七章27-28节讲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该称颂的，这个是以色列说的哈。他说，因为他把这样的意念放在君王的心里，使他修习那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使我在王和谋士以及王手下有权柄的领袖面前蒙恩，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具有勇气召集以色列中一些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于是呢，在他的祷告里面，他怎样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这样把这样的意念放在君王的心里。是属于神呢还是属于王呢？属于神。神把意念放在波斯王的心里面。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因为他的这样的意念放在王室，使他休息纳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在，由此可见这个意念是从神那边来的。神可以使用非基督徒执行应该执行的工作，这是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神可以使用外邦人。第三点，以色列人的回归啊，我们知道是神的命令。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要禁食，宣告禁食呢？第21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如果我们读新译本的圣经，我们也把它放在 slide 里面。如果我们读新译本的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主席啊带领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 第二十一节应该是这样的翻译，唯要在我们的神面前谦卑下来。当我在准备这堂讲道的时候，我也有看好多的翻译本，英文的翻译本，它都翻译成 humble， 翻译成谦卑这个字。然后我回到一些原文，我发现到在一些的在我发现到原文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是谦卑服服的意思。到底进食对于在以色列来讲，犹太民族来讲是有什么样的意思的？原来在犹太的民族当中，进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他们面临了一些的挑战，或者他们面临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们都会进食。进食通常跟祷告是放在一起的。如果进食没有祷告没有意思，进食跟祷告是通常都是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的例子，他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进在神的面前进食。一般上来讲，是失去亲人，好像大卫失去了他儿子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或者是你不明白，你要寻求神的引领的话，你通常会进食。进食这不单单是由当时在操练。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必须操练一下，学习操练进食的功课，进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到底什么是进食？我要讲两个步啊，进食不是这两个步子啊。第一，进食不是进食抗议，进食不是进食抗议。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闻报告的报道里面，这一些人不满政府的政策，我现在开始进食，我不吃我不喝，我要抗议。进食不是来到神面前，神，我要向神要求我所要的，神不给我就进食抗议，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步，进食不是进食减肥啊。其实我们牧师说哎呀我们要进食祷告，好啊，刚好我太胖了，我进食，我可以也进食祷告过后我可以减轻了几磅。不是进食，不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啊。进食到底是什么？进食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我们所经文所看的，我们要进食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要明白神，认识神。进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我肉体和顺服肉体和顺服圣灵的一个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很不容易，如果你进食祷告过的话，你就会明不容易是传奇有一表示，比方说长期有泡辣某某某夜某日，我刚好那一天我是进食祷告，我来到这个泡辣的聚会里面，我一走进去厨房看到一个姐妹，她在一个 他拿着一个大锅，然后蒜头跟油，油一把的蒜头就放到锅里面去，唰，哇，一股的香气。当好时候你在肚子在饿的时候，你闻到那股的香气，说啊，你又不能够吃了。更糟糕的是，一群的弟兄，一些弟兄姐妹在跟你谈的时候，哎，为什么牧师你为什么不吃？啊，哎，也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进食祷告。啊，我等一下好了。可是他又偏偏的拿着一盘饭在你的面前，哇，又吃得又津津有味，这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你要抵挡，你要克服你的肉体呢，还是克服圣灵？所以在和合本的翻译，不是说和合本翻译错误，和合本的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和合本翻译什么？刻苦己心，就把这个意思带着出来。我在神的面前，我谦卑下来。一个骄傲的人，认为自己很行的话，他认定说，人定胜天，是不可能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一个骄傲的人，他认为我为什么要靠别人呢？靠我自己，我能够。他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谁是我们的依靠呢？是值得我们来反省的。你靠谁呢？你靠某某的官员吗？我靠某某在中国里面的什么什么的部长，我靠着他，我和他做生意，他能够把我的业务拉了上来。你靠什么呢？你靠我的学问，我有博士学位，我可以拿到很高的工作。你看我现在这么稳，在这个公司里面，你靠什么？你靠你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宝吗？我可以养活我一生，我不用工作也行。谁是你真正的依靠？如果我们所靠的是人的话，某某人上来我跟着上来，某某人下去我也跟着下去。人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里面，人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人是靠不住。人的能力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接纳他，能够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忘记一样事情，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某一刻，我做的决志祷告的一刻，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却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忘记了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能力。我可以依赖圣灵，圣灵是神，神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遇到了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把神抛弃；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帮助我，神啊，你帮助我，我真的是不能够继续下去了。可是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平时不管顺境逆境的时候就依靠神，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需要学习这样宝贵的一个功课，依靠神。神能够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神在我们遇到最危难的时候，他帮助我们。有一次有一个退休的宣教士，一位宣教士，他在非洲做宣教工作，他暂时退任，回到密西根州他的教会里面。他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他亲自的经历。他说，我在非洲的一个小型野地医院服侍的期间，每个两个星期我要骑坐单车穿越了丛林，来到邻近的市区，来加添我所需要的这两周所需要的物品。这段骑车需要两天的时间，这期间还要在半路上面我搭帐篷来住宿。有一次我计划到市区银行去领钱，购买医药及补给品，然后再搭上返回医院的路途。这个路途需要两天的旅程。刚刚到了达士镇，我便注意到有两个人正在打架，其中一个还严重负伤，我就为他包扎了伤口，同时也向他见证耶稣基督。随后我照旧是两天的骑乘，一夜露宿在森林里面，一路上面无事的回到家门。两个星期以后，我重返了上述的一个旅程，才进了城。那位我曾经救过他的年轻人就上前来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和几位朋友曾经跟你走过丛林，也知道你会露宿在丛林里面，我们便计划要谋杀你，并且抢夺你的财物和药品。但是正当我们要进去你的营帐抢夺的时候，我们却看到有26个武装的卫士环绕在你的营帐里面旁边。对他说对于他的话，我笑着说，我在那丛林林地铁定是独自的一个人。然后那个年轻人却强调说，不是的，先生，不只是我看到那些卫士，我的五个朋友也看见，他们都还都数了一回，是因为那些卫士，我们才不敢来攻击你，我们才离开那个帐篷。就在这个时候，贵重席中一位先生突然间急得跳起来，并且打断传教士的故事，问他是否确认发生这件事的日子。传教士说出的日期，这位先生说出的故事的另外一章。他向传教士说，你发生丛林事件的晚上正是致你的早晨。我当时在打高尔夫球，正准备轻推球杆的时候，一股的力量催促我为你祷告。事实上，那股的力量是强烈、很强烈的力量，我便忍不住打电话给我们的教友，到这里来为你祷告。现在，请来。天来到治你的这位传教士祷告的人起立吧。刚好那些在会场上站坐的是26个人。弟兄姐妹，祷告何等的有力量，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操练。 好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看到的只是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为什么我们会依靠某某人？为什么我们会依靠某某的财物呢？原因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某某人他很有力量，很有权势，我们也看到我们所拥有啊，这个就是我一生的保障。可是我们不能够依靠，是因为神看不到，神不会给我们在肉眼里面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功课。我们操练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眼睛看不到，可是我知道他活着，他就在我的当中。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第七章第八章以斯拉记有几个字常常的出现，神或者是耶和华，他手帮助他，或者是手帮助我。我们看一下这个词来，第七章第六节说，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第七章九节说，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第七章二十八节说，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第八章十八节，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第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他的。以斯拉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为什么呢？他相信那位看不见的神，这位神施出施恩的手，他有能力抵挡一切的灾难，他有能力抵挡一切的困难，他有能力抗拒要攻击他的强盗。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这位看不见的神。有一位很出名的诗人，这位诗人他从小的时候就瞎了眼，他完全因为他一生整治错误的缘故，使他的一生在黑暗的当中活着。在这个黑暗的当中，他相信他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他就利用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他在一生里面他写了好多好多首的诗歌。这位诗人就是 Sandy Hosby， 他写很多我们常常唱的诗歌，有一首他这样写，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余，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平信在主你安居，享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亦何事，主为我安排稳我。这是他对于神的信心。他看不到，他的肉眼看不到，看到在物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可是他的心灵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我们的肉体的眼睛我们看得见，可是我们却在心灵的眼睛里面我们却是黑暗的。巴不得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的祷告？神啊，让你开我心灵的眼睛，在我的一生的生命里面看到主你的奇妙。我们唱这首诗歌313首，主凡事引导。 我们站起来唱。